习惯上，复活节的前一礼拜，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会的所谓教会历中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个称作宗素主日。所根据的原则，所根据圣经，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当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进他的执事的时候，那一天他在伯法其那里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进入耶路撒冷，许多的人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欢迎他，在那里呼喊何撒那何撒那。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讲到棕树主日，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他的侍奉，他的执事 ministry 一个非常高潮的时候，因为他被众人拥戴，众人把他当作君王，而且就是那一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位。所以可以说在耶稣基督整个的地上的工作中间，当然我们知道真正工作的价值跟他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全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流尽为我们赎罪。但是这个无论如何，在整个以色列百姓欢乐拥戴他做君王的时候，这是一个高潮，他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棕树节的意思，棕树主日意思，就是指明人们怎么样欢迎他。当然在这里我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欣赏，特别欣赏马太的笔法，马太的文学技巧。因为在短短刚才我们读的十一节圣经中间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马太琢磨不多，没有加上很多他自己的讲评或者他的所谓 narratives 的他的叙述，而让故事的发展本身带给我们看见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已经把主题点出来，我们也不能逃过这主题，高高在上的何撒那。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马太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作者有一点点不一样，这里几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怎么样进耶路撒冷，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都记载了百姓怎么样欢呼他，怎么样拥戴他。但是马太有一点不一样的，这边特别有一句话，就是第十节那里，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这是谁。而且马太用了众人的回答来代替他的回答，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可是如果你稍微知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动机，你就会非常欣赏，非常赞叹马太在这里没有写出他，没有自己的话，却写出他整本写马太福音基本的立足点。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这本福音书立足点是什么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我们先知所说的那一位，到了日子满足时候成就的时候，他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大君王。所以马太福音没有一本福音书像马太福音这样清楚说到耶稣就是弥赛亚。怎么知道这是马太的动机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好几十处都用这样话，这就是应验经上所说的，这就是先知所说的。这里我们又看见一处啊，不仅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五节说第四节说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马太非常清楚旧约的背景，他以一个旧约子民的身份，犹太人的身份，指出来他就是应验旧约所说的。所以马太福音有家谱，那个家谱特别说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是照着应许而来的，是应许大卫的君王，大卫的后裔，有一位永远坐在宝座上面。所以马太有这样的 motivation， 有这样一种动机，有一种 motif， 这种主题。在这里有一句问题，有一个问题很隐藏的，马太就记载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呀，这是谁呀。当我们读到诗篇第24篇的时候，我自己至少读到的时候就惊叹于马太怎么样把诗篇的话隐藏在里面。 也许诸位没有太注意诗篇二十四篇怎么说的，我们再看一看好不好。诗篇二十四篇这里虽然短短的四句，但是问了两次，而问着重复的。诗篇二十四篇说，众臣们啊，请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请开，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第八节说，荣耀的王是谁呢？荣耀的王是谁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马太就把很巧妙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在马太二十一章第十节所说的，这是谁？荣耀的王是谁呢？这是谁呢？而且这个话到了第十节又重复，第九节第十节差不多再重复第七节第八节，所以第十节他又说，荣耀的王是谁呢？底下说，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没有自己说，却是非常清楚的借着这一句话，他是谁。熟读旧约的人，二十四篇是不会忘记的，因为二十四篇是太独特的一篇诗，说众臣们要抬起头来，要欢迎这位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整个的事情应验是根据诗篇二十四篇。虽然马太没有把这篇诗篇引出来，但是他所铺排的情形，所有描绘的光景，就是诗篇二十四篇。而且这一位荣耀的君王是谁呢？他是谁呢？这是谁呢？众人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但是马太就是说不止这样，马太在他的笔法里面隐藏着说不止这样，这一位加利利拿撒勒的耶稣就是荣耀的君王，这位荣耀君王就是在战场上面有能有力的耶和华，这一位就是耶和华自己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读圣经，你就欣赏马太实在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不仅是个刀笔吏，他不仅是个税吏，他也是个刀笔吏。他不仅是税吏在那里收税，他除了收税，他写下的马太福音真是写作的技巧好得不得了。在他提到说这就是加利利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的先知，其实在众人讲这句话以前，马太已经把先知的职分很清楚地表明在这里，是表明在什么？就在表明耶稣基督怎么样有先知的职分。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先知这个字的意思 prophet 在旧约里面叫 nabiim nabiam 多数。先知职分是什么？一般今天我们讲先知职分，就是哦，他能够未卜先知，这个叫先知职分。事实上，犹太人里面对于先知职分的肯定跟认识，还不在于他能够说出将来要发生事情，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他能说出神的心意。先知的意思是要先说出神的心意，像摩西一样，摩西在还没有行神迹之前，他已经为神说了很多的话，然后神照着他的话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话的应验是第二步，那些未卜先知的话没有说出来，事情还没有成就先说的，倒是先知的第二意义。最重要意义的是有一个人能够把神的心意说出来，这个叫做先知。这个想法呢，和今天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的想法，若是有人把我将来事情要说出来，叫我可以趋凶避吉，那对我大有益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连先知的职分、先知的恩赐，人都拿来为了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如何，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知道我怎么能够趋凶避吉就好了。这是人堕落败坏的思想。但是神的心意把先知给他们，是要传递神的话语，让神的心意能够对他的子民说明，是以神为中心的。先知的侍奉第一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现在有些先知能够说预言得了人的跟随拥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不是真正先知的原则。先知的原则从来不是为了神子民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可以知道我就是 I am。 这耶稣说的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神把先知赐给我们是为了警告我们，是为了教导我们，当然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可是不是利己的利益，是为了神的荣耀的利益。好像我们知道这批人，我们这样的人是跟随神的，怎么知道？因为先知已经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先给了我们。今天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有人能够传讲，把神的心意解开，叫我们明白，这个是先知性的工作，好叫我们知所遵行，不是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因为新约里面正好有相反的意见，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而且不需要知道，因为神自然会引领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十天以后一百天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每天的难处。耶稣在教导他的百姓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你知道我们耶稣，我们主耶稣非常幽默的，把那么相反的事情说的那么积极，明天自有明天有难处，你今天不用管的。因为他不需要我们知道每天事情，那些事情是在神的掌握中间。事实上神能够差遣先知的原因，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知道，而且唯独他知道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唯独神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难处，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我只知道今天按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给我的恩典而活，够了。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话是非常特别的，他对门徒说，将近伯法其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过去到那个地方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你们去解开把它牵来给我。耶稣知道这件事情背后要发生的日子是什么，但是门徒没有多问。我想这个时候门徒对于他们的主有相当的认识，相当的信心。耶稣很少这样未卜先知说话，都是在教导他们，有时候行出神迹来要显出神的荣耀，好像他把水变成酒，好像他叫五饼二鱼变成叫喂饱五千人的需要，这些耶稣能行神迹，但是耶稣更重要的是教导。所以当他打发两个门徒去解开驴驹牵来的时候，门徒没有多问干什么，耶稣只说了，若是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就告诉他说，主要用他，就够了。而这里讲的主要用他，这个主不是普通的主，犹太人对于主有非常特别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主，人跟人中间尊称主啊，你是主人，我是仆人，这个不稀奇。但是当他们讲到那位独一的主的时候，犹太人几千年来的观念，那个独一的主是不能称名字的。今天我们圣经里面翻作亚威，哦，好大的声音可以读亚威，以色列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能读亚威，只能读 Adonai，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主。一方面用非常亲切的口吻说到他们的主 Adonai， 他们所爱的那一位，另外一方面这里是不可提的名字，亚威自己神的名字不可提的，太尊贵太荣耀太圣洁，你我不配提。抄写圣经的人到这里要把笔停下来换一支笔，因为已经接受了最神圣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当他们说主要用他的时候，背后的含义非常深刻。门徒们去了说，看见果然这样，一匹驴在那里，旁边有个驴驹子，他把驴驹子牵来，然后地下，然后说主要用他。弟兄姊妹，你想想，这里主要用他是用什么呀？谁是主？主是谁呀？谁是这些东西？主人是谁呀？你说驴驹有主人是吧？驴和驴驹子一定有人养，但是这里说主要用他的时候，那个主人没有说，谁跟你讲我们有什么要用他的？他们了解，无论是驴，无论是驹子，都不是自己主人，连驴驹的主人都不是主人。门徒也不是主人，只有一位主，哪一位呀？ 所以在这个对话中间非常清楚一种没有言语的传递。当那两门徒说主要用他的时候，听的人明白了，如果驴驹能懂人的话，驴驹也明白了，门徒们更是知道他们口中所说的主是谁，他们更知道耶稣口中所说的主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诗篇24篇，那里说荣耀的王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那荣耀王是谁呢？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正是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主不能称道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你再欣赏马太写的话，当然在这里耶稣也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马太抓住了耶稣讲话的要点，不着痕迹的就把主要用他放在里面，因为那位要来的就是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就是万军之荣耀的耶和华。是谁呀？耶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门徒们把驴驹牵来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这里所说，这就是应验，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驴驹主人没有打折扣，立刻把驴驹给他们用。马太在这里 记下来，这就是应验先知的话，这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的话，照着字面一个字一个字应验。他说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驴子跟马不一样，马是打仗的工具，驴是运输的工具。但是这位荣耀的君王进来的时候，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来，这个形象很不一样，是我们不能不想到在旧约里面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的父亲大卫给他一匹骡子，他就骑上，他骑着骡子进来，不是骑着马。许多人都希望他是那位伟大的君王，荣耀的君王，骑着高头大马，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的主，你的王是温柔的，温温柔柔的，又骑着驹子，表示他一位和平的使者。我们的主不是以暴力征服人，我们的主相反，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是以君临万邦的姿态来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救主，他是君王，但是他来的时候取了奴仆的样式，有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这一位来做王的路跟一般人所了解做王之道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希望做王，要表现自己的能力，虽然有时候也需要谦卑一点，但是基本的骨子里要表明我比你行，至少我比你谦卑。每个人都会伪装的，但是骨子里面最要紧的是表现说我是有能力的，我是那位能够领导你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说我是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门徒们在争论谁伟大，谁伟大，我想彼得一定最不服气，当初耶稣拣选他的时候已经是拣选他做第一号的门徒，忽然半路杀出来两个人，什么西庇太的儿子，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而且还有母亲来帮腔，主啊，将来我的儿子，将来你做王是我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好不好，先打好商量。我想最不服气的大概是彼得，他没有说话，因为他还要保持一点大哥哥大师兄的风度，是吧，心里面一定不高兴。事实上圣经里面记载，当兄弟俩这样说话的时候，其他十个人就看着他们，恼怒他们，他们兄弟两个人还到母亲来帮腔时，他们就斜眼看着，你们是谁呀？这两个人是谁呀？结果耶稣就说了最奇妙一段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弟兄姊妹，这一位君王是服侍人的君王。这个观念到了20世纪、21世纪开始有人明白，为什么？我们知道真正的领袖是服侍人的。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有一部分人明白，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你必须有一种服侍的心态，不是为了做领袖而服侍，是因为你是领袖，所以你会服侍。这个当中分别很大。一个人为了要做领袖，做出服侍的样子，有一天他做了领袖，他就不再服侍人。一个真正的领袖，因为他是领袖，他懂得怎么服侍人，等到他做了领袖，他就找到更多的机会来服侍人，这是真领袖。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的领袖，他不是为了做领袖来服侍人，他因为他是领袖，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他甘愿服侍。弟兄姊妹，这样一位君王绝对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荣耀的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很稀奇，当他这样进来的时候，人以为看不见的，骑了一匹驴子来有什么 好称颂的。但是很稀奇，那一天当驴驹圈来的时候，门徒们把衣服放在驴背上面，耶稣就坐上，结果当他进城的时候，一大堆人拥戴，把他们的衣服也放在地上，把棕树枝砍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前拥后追的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哪一个人导演出来的，就是完全自动自发的。你说犹太人不读旧约，读旧约，但是那些读旧约的人并不想发生在所罗门身上的事情把它放在耶稣身上，并不想的。这些人小孩子群众是无知的。所以另外一处也是记载中枢主日这段里面就说了，那些法利赛人要禁止小孩子们呼喊，耶稣怎么说？他们若是不喊不呼喊，石头也要发出声音来，石头也要呼喊，你挡不了。耶稣并不是要以君临万邦之态进来，他是谦卑的，是温柔的，骑着驴的驹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在那里呼喊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是拯救者，但是这里称颂那位拯救者，所以这里讲的话何塞纳，何塞纳。当他们这样呼喊的时候，全城都很惊动了。这里他们呼喊的内容非常具体，也非常准确，说什么？何塞纳，何塞纳。前行后追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认出来这是大卫的子孙，这一位何塞纳拯救者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这里的小字，小字说这个何塞纳本来是有，本来是救拯拯救的意思，在这里有称颂的意思。这个不解释其实比解释，这个解释比不解释更不好，因为他们呼召何塞纳本来就是呼叫拯救者，何塞纳，何塞纳。他们认识这位拯救者必须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你说犹太人不读圣经吗？他们读圣经，可是读圣经的人不一定主动的会把荣耀归给他。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他这样的叫什么低姿态，他没有什么表现。耶稣所做的事情隐藏自己，他并不是要叫人 得人的称赞，隐藏不住人称赞他。而刚才我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段时间是他侍奉的高潮，是他执事的高潮，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而在这些侍奉中间，人分作两个极端，拥戴他的从心里面认出这位是弥赛亚，也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的。耶稣曾经神过行迹，行过神迹，叫死人复活，叫拿因城的寡妇儿子复活了。所以他们说 这是什么人呢？在我们中间有大先知兴起来的，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人。弟兄姊妹们，拥戴他的人拥戴非凡，但是呢，许多的人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因为这个人来打破了、搅扰了当时的社会安定。很多的理由他们不喜欢耶稣，为什么？因为若是人任他这样行的话，不得了，连罗马人都要说，哎呦，你们中间出了君王了，这还得了，赶快来弥平。他说连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祭司、法利赛人，他们是既得利益，已经有相当的地位，这个人来如果真的是大卫的子孙，你怎么办？你要不要把一切的尊荣、把敬拜、把爱戴归给他？你要不要？就是连今天许多的人也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不肯信主。理由是什么？因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像刚才我说的，主要用他，这个主是谁？上次我们讲的保罗的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都在这个问题上面，主啊你是谁？许多人听过福音，而且心里也受感动，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我的罪如果不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再没有人能够洗我的罪。但是不肯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你信主的时候，就表示你既然认他为主，你必须把你的主权交出来。谁是你的主？主要用你，你肯不肯让他用？我常常说，今天我们年轻人出来做工作很麻烦，不愿意被人利用。我的女儿中文不大好，这里有文化的关系哈。有一天我们父母亲在讲说，哎呀，女儿你真乖，真有用。这是好话坏话？好话是吧？但我们女儿一听，什么 You want to use me？ 因为用这个字是有坏有恶意的，你要利用我，我有用，因为我可以用，我有利用价值，是吧？他很生气。后来我看他一眼，我说你知道吗？ If you don't want to be used, you have no use。 如果你不愿意甘心被人利用，你就没有用，你明白吗？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人家所以用你，正是因为你有用处，对不对？你说你来用我，是你可以不被他用，那你就没有用，对他没有用，你就别在这里混了，是不是？所以我说年轻人不太懂这个当中的奥妙，到底谁用谁啊？你也是用他呀，因为你用他做什么？垫脚石，对不对？有一天你爬上超过他了，你现在暂时在公司很委屈做点小事情，有一天飞黄腾达了，不把他看在眼里，对不对？谁在用谁啊？到底很难讲。但是这一种文化就是利用的文化，这也不是基督教的文化，不是圣经的文化。但是问题就是这里，我们不肯被主用，我们要用自己，我要任命自己做了不起的工作，我要做什么地方的大事，是不是？但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上一次我们信息讲，我们不是自己的使者，我们是代表基督，见证基督，劝人与基督耶稣，劝人与神和好。弟兄姊妹们，你肯不肯被主用？这个关键决定你肯不肯让主做你的主。这里说，看啊你的王，看啊你的王，请你看，等到有一天，再过了几天，你还要看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挂在那里，经过人看啊，都说看啊这个人，看啊这个人，什么意思？到底你看见什么？到底你在这个人身上看见什么？他果真是你的王吗？他果真是你的救主吗？他果真是你的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马太所写的真有意思，他一开始还没有 说到众人认出这一位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众人还没有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他已经把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借着简单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耶稣知道那里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那里有批驴驹，他知道那个人肯把他出来拿出来给主用，证明他先知之分。但他不只是先知之分，他是君王。这位君王就是他所说的主要用他的那位主。为什么？这一位主就是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不仅如此，马太借着撒加利亚的话叫我们看哪、啊、你的君王，看哪、啊、你的王。然后不仅是旧约的应验，他们口中称呼何撒那，大卫的子孙，何撒那，高高在上的何撒那，何撒那，奉主的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今天早晨诗班的弟兄姊妹们很明白为什么他们选何撒那这首诗歌，因为这是 Palm Sunday 棕树主日，在那里大家呼喊何撒那。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机会，你应当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你应当知道他是何撒那，你应当知道他是那位荣耀君王，你应当接他为主。为什么？这里有危机，等到过了几天，耶稣基督过了棕树主日以后，每一天进耶路撒冷，跟那里的掌权的人，跟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跟祭司，跟长老辩论。不仅是辩论律法，真正的辩论你是谁，他是谁，还是这个问题，这是谁啊？耶稣很清楚地表明他是大卫的后裔。你去读所有的福音书记载，到最后一个礼拜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是谁。耶稣自己主动提出来，你们说我是谁啊？耶稣主动提来说，你们读过大卫的书啊，这位救主是谁啊？弥赛亚是谁啊？他既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怎么称他为主呢？哪有称自己的后裔做主的？那大卫在圣灵里面看见说，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知道有一天这一位从他自己兴起来的后裔要成为他的主。大卫就是他的主，怎么他怎么称他自己为称他称这位为主呢？既是大卫子孙，怎么大卫称他为主呢？所有的律法师都不能回答，因为这里一个奥秘，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大卫见到他要称他你是我的主，那是诗篇第十六篇里面说的，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不至于动摇。大卫看见了。弟兄姊妹，所以这里有危机，当众人问他说他是谁的时候，当马太在这里问他是谁的时候，要小心你我的回答，千万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了真理。那个拒绝真理的结果，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从这样高的荣耀一下子跌到谷底，耶稣被钉十字架。人不能明白，但是神知道，并且正好显出神的旨意。因为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做王的时候，他的身份是隐藏的，他是卑微的，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说的，他没有家庭美人，人看见他也不羡慕他，他与被罪人 他列在罪人之中，也与罪犯一同放在他的坟墓里面，他在罪人的坟墓里面，谁知道他死的时候与父父同葬，人把他当作罪犯。这一位君王为我们受了何等的羞辱，他是谁？整个的福音书的焦点集中在他是谁。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不要错过的机会，因为耶稣基督进入荣耀，在荣耀中间进入耶路撒冷是一种预表性的，有一天他还要进入荣耀，有一天他真正君临万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神的百姓那些人前拥后随，说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 说出了重要真理，合成的人都惊动了。你记得吧，我说马太福音写得真好，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什么？西律知道耶稣基督降世，圣诞节时我们讲这样故事，什么心里不安，而且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不安？来了一个新的君王，关键还在于他是谁。现在这么30年过去了，耶稣基督身份在那儿工作，快要进入他在地上执事的末期了，事实上已经进入最后7天了。合成的人都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大惊动，这是谁呀？我觉得马太最本事的是把诗篇24篇这么巧妙的放在里面。我们诗篇18篇改成24哈，这个不对。何曾惊动？是谁呀？这位是拿撒勒，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刚才读了诗篇24篇，这一位荣耀的王是谁呀？众臣们啊，请你们投胎，永久的门户已开。弟兄姊妹们，这些话都是先知性的话。诗篇24篇为什么讲永久的门户？因为这个救恩的门户，因着耶路撒冷，因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完成救恩，这个永久的门户要向我们开启。那荣耀的王是谁呀？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那荣耀的王是谁呀？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他要进到他的作王的地位。众臣们啊，请你们投胎，永久的门户要举起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当我读到诗篇24篇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震撼，很大的震撼。怎么有这样一篇诗写在这里？如果你去读读所有诗篇，只有诗篇24篇最特别，很明显讲到这一位荣耀的君王要进入耶路撒冷。而也就在这时候，马太有这样灵感，他说这是谁？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读到诗篇24篇，不能不把他跟荣耀的君王，不能不把他跟马太21章连起来。我们要回答说，这一位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这一位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弟兄姊妹们，你认识他是谁吗？你真知道他是荣耀的王吗？如果你真知道他是荣耀的王，你应当接受他做你的主。你要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生命属你管理，像驴驹，像主人，像门徒，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主若是你要用，就是看得起我。我在替那批驴驹想，没有第二个驴驹有这样的荣耀。昨天呢，我看一篇网上的文章，那里提到修女 Teresa， 当她领到和平奖金的时候，有人去访问她，她说她真的不配。她举例子，她说你们记得马太福音21章的话吧？那些记者说我们记得。你知道 Teresa 怎么说？她说：“你想那个驴子会知道自己的荣耀吗？” Teresa 把自己比作驴子。但是我说那个驴子是千古难逢的机会啊，因为主用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被主用是我们的荣幸。今天主能够借着我们传扬福音，能够把他的爱传扬给别人，能把救恩的道理讲给别人听，你不要以为你有荣耀，得到荣耀的是坐在驴背上的驴驹背上的耶稣。但是我们真是有幸，因为主说我要用他。弟兄姊妹，你的一生肯给主用吗？不是你高抬主，主高抬了你，给你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因为主说我要用他。如果你真正认识他是谁，他不仅是先知，他是荣耀的君王，你肯把你的生命给他，感谢主，看他你的君王。看清楚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称颂他。 何撒呢？何撒呢？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借着马太的描述，我们仿佛看见那一天，当你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前涌后水，在那里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高高在上的何撒那。祝我们听见这个喧哗的声音，我们听见众人兴奋的声音，但是更叫我们深深的沉思，主啊，我们真的以你为何撒那吗？真正以你为我们荣耀的君王吗？又叫我们想起诗篇上的话，我们真的跟作诗人一样相信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吗？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是真的欢迎你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给你，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主，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就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你是万军之耶和华，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纪念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君王。在这里我们一同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许多人当时在地上看见了这一幕，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你的先知，借着你的使徒，却把这一幕重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可以当时的人一样的有福。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这位荣耀的君王，你已经再来，你已经进入我们心中，你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你还要再来，有一天做我们真实的救主，做我们的君王。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爱戴、敬拜、权柄、尊贵、能力都来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选了一首诗歌